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这期我们聊聊苹果和百度吧。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刚打开电梯啊，最近有一则关于和苹果和百度之间的消息。哎，这消息是不是有点不搭嘎？总感觉这俩公司在一块儿就不那么搭嘎是吧？其实不是啊，就一会儿慢慢的跟大家聊。某个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吧。因为有很多听友这两天在群里都跟我们说，你们得聊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操，苹果国行不能买了啊！大家情绪比较强烈，所以想聊聊这期。
对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在什么正规渠道说过，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啊。据传说，小道消息，消息人士，反正就是各种不靠谱的信息来源讲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是第一。它这里分两个点啊。第一，苹果的手机要内置大模型了。
哎，大语言模型。
大家欢呼雀跃了。你看咱们弄 ChatGPT 啊什么搞不上去对吧，还得装各种 app， 这个它要人内置大模型了。第二，这大模型是百度的。
对，
这个
就是然而但是。
国内版啊，国内版。
对。这个就非常的，就是大家有点被雷到了。刚才我们录音之前讨论猜测可能是今年。跟着今年的这个 iPhone 16， 我猜有可能是跟新硬件一起出，因为它可能有这些这个 GPU 的能力比较要求比较高吧。
嗯，
就是 AI
跟着新硬件，跟新硬件一起发。如果这事儿是真的啊，就这么事儿，这个事儿非常的炸裂啊。
对，这里其实有很多那个周边的那个消息啊，不然的话这事儿也不会传得这么邪乎。第一呢，就是前两天呢，库克在美国呢，在轮流的去见这几个公司的高管，比如最重要的就是跟被拍照跟劈柴在那儿聊天呢。然后后来就传出来那个苹果内置的大语言模型是 Google 的啊，
但说那个照片好像是老的。
哎，对，反正就是各种传闻嘛，大家各种传。然后又说呢，跟 OpenAI 在接触，可能要用 OpenAI 的。然后呢，反正这事儿就坐实了 ，iOS 的新系统里肯定是要把大语言模型的能力。加进去了，而且又做实一件事，就是苹果自己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肯定做的还不咋地，可能得签中别人的，这也是苹果一贯的套路了。他之前的东西也是，比如地图，他先用 Google Map， 然后自己做，对吧？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套路了。所以这次呢，可能也是先引入一个第三方，哎，我们先干着，是吧？而且呢，哎，这事儿怎么讲呢？就是苹果的股价最近因为它在人工智能领域干的事儿太少了，就是这个股价被打的其实还蛮厉害的，最近跌的挺厉害的，因为种种原因啊。但是人工智能这块的落后肯定是有关系的。
嗯，我作为苹果的股东非常的不爽啊，不满意啊。
对，我也是，就是我也有点不满，知道最近跌的有点厉害，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前情提要。然后呢，库克这几天不是在中国嘛，然后就传出这个消息说那个哎要跟百度合作了，大语言模型要用百度的。当然同时也有消息说好像也跟阿里接触过，但是这个消息被淹没了。这冒出水面的消息都是据消息人士称，然后苹果将与百度就大语言模型方面达成合作，将在新的 iOS 版本里内置百度大语言模型啊，这个新闻就炸了，这个新闻就炸了，真的炸了。然后呢，有很多情绪性的东西吧，但是我们先不说这些情绪性的东西啊。首先，这个事儿就非常诡异，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知道，苹果是一个世界上门禁最多的公司，对吧？
它
的保密通常做的是非常好的，在不到最后一刻，其实你很难知道他要跟谁合作，或者他要干什么。但是这次就是突然就有消息人士冒出来说，哎，有这么一个消息，就很奇怪。在我们看来就很奇怪，这不太像苹果惯常的这样一个消息的策略哈，就很怪。
那你想啊，这就简单了嘛，双方嘛，苹果的人嘴都很严，但是那一边不一定嘴严啊。
哎，对，我们可以合理猜测这件事嘛。对，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啊，第一个是说苹果嘴严呢，但是近些年来它也严不了了，对吧？
是，也有这趋势。
你看，你看它的新硬件在乔布斯时代那根本不可能流露出来。
对，
在发布之前，但是现在呢，好嘛，就差这个真机都出来了，啊，所以他这个保密也保不住。第二个呢，对面啊，因为我以前经常碰见过这种类似的事儿，有点像，但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哪个大厂又投资哪个公司了，或者是准备要投资或者准备收购某某公司，但是人家没干呢，这事儿就流出来了，
嗯。
啊，通常来说这时候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传闻呢，就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是夸张过的，比如说人家两边见过面聊过相关话题，这边就这个可能把它当成真事儿，当成实锤去说了，
会有这个可能，这个确实也是大家可能公关上的一些考虑吧。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百度的这个 AI 其实一直就最起码在公关策略上啊，被别的家压着打，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百度 AI 做了什么，但是他又是在 AI 领域布局最早的，所以他们也，我感觉啊，他们也蛮难受的这件事情，所以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把这消息爆出来去抢一个 PR 上的头筹，这也是有可能的哈。
嗯，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大。
对，因为毕竟能让苹果去用的话，对他来说这肯定是一个胜利啊，相对来说就跟他的同行比。
哎，会不会有一天又出现一个情况，突然苹果的手机上弹出一个提示，由于苹果欠费，所以百度的大模型应用暂停使用。我操，这是个老梗了是吧，我年轻的听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梗来自哪儿啊。
说我们说这个梗吧，这梗是新浪还是网易啊？
新浪，
新浪搜索。
这个梗是这样的，百度最开始出来啊，没有百度这个网站，它就是做一个搜索服务，那时候大家都上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所以他给他们提供这个上面那条搜索框。
哎，
后来呢，有一阵子新浪不给钱，因为他这搜索框，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按次还是按时间收费，反正就是新浪欠费了。
嗯，
后来他给人弄一个欠费停机，
嗯，
你一搜出来以后没结果，说这个对不起，欠费了。
对，
他用这种方法其实也给自己的独立的搜索引擎导了流。
对，其实是给自己导流带量嘛。
嗯、对，
就是所以今天我们说，哎，会不会又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但这个点啊，我觉得苹果不会买付费服务。
我可以这么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去看搜索引擎吧，嗯，据说，但是财报上好像也有，我好像有一次录音的时候做功课的时候看到这条消息了，谷歌每年为苹果把它设置成默认搜索引擎，向苹果付了不少钱，
好像是100多亿美金吧，
嗯，等于向苹果买流量，
对，
所以
这
事儿有可能是反过来的，百度是给苹果付钱，
哎呦我靠，你这个太狠了。哎呀，
但这个得看嘛，因为你毕竟它是个商业服务，还不像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它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种技术支持啊，比如说你在里边要给我定制，它肯定不是一个通用的版本，然后直接给那个给就是给苹果用，对吧？那这边为此要产生那些成本，那真的挺不好说要有多少的。
对，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的比你这个还要更极端一点。我想的是苹果百度只提供了服务器，大模型语料训练过程全是苹果自己做，
那找英伟达不就完了吗？
那就相当于是你其实没有提供成品，而是提供了一个原材料和制作方法。
对，
那就是英伟达这次发布会发布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人工智能工厂
嘛。你要合规啊，你要壳啊，你要合规的壳啊，
云上贵州啊，现成的壳啊。
云上贵州你没有 AI 能力啊。
你说了都是百度在做，都是苹果在做嘛，然后他只需要买够 GPU 不就完了吗？
那监管部门就知道了呀。你得让监管以为你用的是百度，你知道吗？
这个事儿也很好证伪了，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苹果在美国也没有必要找其他的合作伙伴了。他在美国总没有监管问题嘛。
他在美国可能是真找合作伙伴呀。对啊，你看啊。他在美国找了一个合作伙伴，对吧？
嗯，
这个是 Google 和 OpenAI， 对吧？然后他在中国找了一个百度作为壳，然后把 Google 和 OpenAI 的东西拿到中国来搞。
没有这么简单，大模型训练哪有这么简单啊？这件事情你想简单了。
就从现在能看得到，苹果在这个大模型这块的积累估计还是不太够，否则他也不会去找合作伙伴了。
就是你不知道在 iOS 18里面他会把大模型用到多深，如果浅的用呢，我们都能够拍脑袋想出来，对吧？比如说就把 Siri 的这个对话变成跟大模型对话啊，这很简单，对吧？现在都有人用插件实现了这件事儿啊，这都可以去做的。再者一个，如果再深一点呢，就是把这个大语言模型能力嵌入到各个系统里面去，对吧？比如说它就变成 AI agent 了嘛， 你可以说在里面，比如说我的备忘录，我的这个提醒事项里面，我可以用这个 AI 来帮你去做一些完成的工作等等吧，就是我们现在大语言模型来干的那些事儿都是可以的，对吧？这是更深度的一个整合。再深度的整合是什么？再深度的整合就是把这个东西提供给开发者去调用啊，我做成一个底座能力，就像苹果的地图啊，苹果的这个基础的这些功能一样啊，我把这个作为一个底座再提供给开发者，开发者基于这个再去做相关的 APP， 做成生态，这是三步，对吧？第一步就是简单的问答，第二步是应用内的这个手机系统内的集成，第三呢是基于生态的集成，就这三个深度，就我们不知道 WRDC 上会发什么。现在只是说，哦，好，苹果现在需要一个大语言模型给自己用，对吧？怎么用我不知道，现在其实是到这一步。但是呢，这个事儿就是在国内的舆论圈不就疯了吗？为什么我们今天拿出来去聊这件事情呢？大家就纷纷的说什么，哎呀，这个苹果内置了百度，我又再也不用国行的苹果了，我要用外版的这个苹果手机，不买这个中国国行的苹果手机了。我今天刷推也好，刷微博也好，我看到好多这样的言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我觉得百度的道德危机或者是道德风险
情绪化挺严重的，但是说实话啊，说这些话的人我觉得就是一个情绪的表达，大家别骂我啊，我就要这么说。为什么要这么讲啊？其实国行的苹果手机里很多内置的东西都是百度，我不知道这些人知道不知道。首先浏览器里面的默认的搜索引擎是百度，不是 Google， 对吧？因为 Google 你用不了嘛，肯定是百度。这个可早就有了。当然这个东西呢，它给了几个可选项，可以用360，可以用搜狗啊，它但是默认的是百度，默认是百度。第二个呢，如果你问 Siri 一个问题，它调用的可也是百度哦。百度甚至是百度百科，在国外调的是维基百科，在国内调的应该是百度百科。然后其实很多的这个底座用的就已经都是百度，所以我总感觉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合作也是顺理成章啊。以前咱合作还不错啊，来来来，咱把这个也合作起来，我觉得还挺顺理成章的，说实话这件事儿。当然我不知道百度是不是跟 Google 一样，为了苹果把它作为默认搜索给了钱啊，这个我不知道啊。对，我是觉得挺顺理成章的。再加上哎呀，大家怎么想的这个事情，你云上贵州都用了，你还怕百度偷你什么东西吗？
你该这么说，你连微信都用了。
对啊，
你有本事对吧？你说微信比百度高尚吗？我不相信。
嗯，不一定，是吧？
嗯，
所以就是情绪化比较严重。嗯，当然了，这事儿得问老人了，得问某个老师。你是觉得大家对百度的这种情绪化，或者是这种不信任？来自于哪儿呢？
哎，这个就从广告来的嘛。具体点说，就是莆田广告，莆田的医疗广告。
哎，
啊，就是那年韦泽西的事儿，那是哪年我都忘记了。
嗯，
一几年吧。
我今天还问了一下那个百度的文心一言，关于韦泽西的事儿。
这可能是他重要的测试 case。
哎，你说对了，一会儿我说这个测试 case， 我今天好好的调戏了一下百度。韦泽西。百度的回答是这样子的：魏泽西1994年出生于陕西咸阳，籍贯河南省扶沟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2级学生，当时以600多的高分考入计算机系，后因患滑膜肉瘤病休学留级至2013级。魏泽西因患有，注意啊，原因啊。魏泽西因患有滑膜肉瘤晚期，于2016年4月12日在咸阳建筑去世，终年22岁。只要你的文字里面带有魏泽西这仨字儿，百度就这是一个固定回复，百度的文心一言。我怎么问都是，比如说魏泽西是谁，魏泽西的死因是什么，魏泽西得了什么病，回答都是这一个问题。
他这段话就是他百度百科上面的那个简介。
对的，是从那儿来的。但是我同样的问题问了 ChatGPT。ChatGPT 是这么回答的：魏泽西事件是一起发生在2016年的中国的重大公共事件啊，巴拉巴拉巴拉。魏泽西是 一个学生，对吧？然后呢，在百度，注意啊，在百度上搜索后，发现一个生物免疫疗法，选择医治，然后治疗失败，22岁去世。他的死因引发了公众对百度搜索引擎推广内容真实性和医疗准入机构的质疑，引发了社会的舆论风波。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是 ChatGPT 回答。
对，相当于 ChatGPT 把这个跟百度的关系讲了。
对，
百度没说这事，
百度完全没有说，只说了这个人。
对，但是百度百科的那个下边有一段作用四件里边是说了，但是可能也是有点儿，
但是它大语言模型里肯定是没有的。今天我用那个文心一言的3.5版和4.0版都测了啊，反正都是这个结果吧，结果是一毛一样的。
你说算是个生平呢，也没毛病，对吧？
魏则西呢，实际上他在这个之前啊，百度的这个百度的商业模式可能大家都听过，叫竞价排名四个字。
哎，
但是后来呢，他不讲说我们不是竞价排名了，但确实的底层逻辑在最早的时候是比较粗暴的，就是谁出的钱高，比如说我同样大家买手机这个关键词，那谁出的钱高呢，谁就往上排，他排的点击率不就高吗？点击率高了以后，他这个相当于这个他这个网站的访问量就变大了，他的赚的钱也更多。是比较粗暴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里边肯定会加入越来越多的其他的因素，影响因素。魏则西那个时候他是16年是吧？
对，16年。
16年的这个影响因素其实已经非常复杂了。你看我在，因为我大概是2011年、2012年离开的。那个时候的这个百度的广告的影响因素就包括了有点击率。有这个页面的，它这个搜索结果，它不是有一堆字吗？这堆字写的好不好，也是会有评分的。然后你落地点过去那个页面，这个停留了多长时间，这个页面质量好不好，也是会有评分的。但是这些东西呢，不管怎么样，它都是可以优化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百度的销售体系啊是直销比较少，大多数都是靠代理商去卖这个搜索广告。那代理商为了他的 KPI 一定会找那个钱多的地儿去扎。
对，
你看钱多的地儿是什么呢？以前是黄赌毒，对吧？
这不让
干了。那后来这个私像私立医院，其实以前可能我猜啊，在管的不严的时候，头几年没准还真有网络赌场什么的，
有，
但是违法的东西慢慢都去掉了。但私立医院是一个非常这个灰色的边界的，
有钱高毛利，愿意投放，
对，
而且他在所有的证照上都是合规的，
没错。
百度当时也是拿这一点去自己怎么讲，就是他也想洗清自己的问题嘛。他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搜索引擎，作为一个广告平台。这时候角色是广告平台，我没能力也没办法去鉴别这些人的，你都是工商局都发了证了，对吧？你这个什么卫生局、卫健委都有证，那我凭什么说人家不行呢？这就暴露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他说的也是对的，这是个监管缺位，你不能说把这个监管责任全推给这个商业公司搜索引擎去帮你这个分辨，对吧？
对，
但是客观上就造成这么一个现象，就是用百度去搜，你现在去搜什么病，你都觉得自己快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只有把你说的严重点，你才会花钱。
对，才会转化嘛。
对，你才会去点那个在线问诊，去跟那大夫穷聊。那大夫要是个大夫都说你没啥事儿，那他这钱还赚什么呀？对吧？
对，但是啊，这个话咱还要分两边说啊。后来呢，要客观的去讲这件事情呢。后来百度也引入了一些机制来解决这个医疗搜索结果被污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他引入了一些权威的医生的回答，引入了很多这个权威内容来稀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有。但是呢，说实话，收效真的没有这么显著。没有这么显著，因为这些找来的相对权威的医生，其实你说他的回答 有没有倾向性呢？也不好说，对不对？
其实就是从一个权威走向了另一个权威。
对，
什么呢？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医院，我是个莆田私立医院，对吧？
嗯。
但是我有全套证照，是合法的，又不是假证。
对，
这是一个权威，这是政府给的背书啊。
对，
这时候你发现，哎，不好使了，这些医院照样会把人治死，或者是耽误了病情。那我就找一帮人。
对，
还是去，就是你没办法，你还是得去相信权威。只不过从政府背书不灵，你去找一些专家背书。
嗯，
那专家背书也有他的立场问题啊。
由医疗行业的人来去做这个背书。
对
吧？
对，但是这帮人也有立场问题。你就像现在说笑话，说你就算找院士，那院士也有立场问题，对吧？你还莲花清瘟呢。
其实你这么想吧，如果魏则西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医院他是就像刚才说他证照齐全嘛，即使不从百度上搜到，可能也会通过什么病友啊，通过其他方面去找得到的。
对，
对吧？所以其实严格上讲，我不觉得这个事儿呢，在一开始的时候算是百度的问题，但是后边我觉得好像这个应对上讲，
应对是有问题
的，对，是不够好。
对，
而且呢，
后来我印象中他停了一段时间的医疗广告，
是，
但最后好像因为收入问题又把它都给恢复了。
对，后来又恢复了，而且就是给大家讲讲这个莆田医院吧，这件事情还蛮有意思的。刚才某个老师说哈，这个政府颁发的证照，对吧？给这个医院莆田医院颁发的证照肯定没问题，是。我跟你讲，这都不是最恶劣的，就是他真是一个莆田医院，然后给这莆田医院发一个证照，这件事情可能你往往也不会太信，因为它不是一三甲嘛，摆在那儿，对吧？那些莆田医院一度最恶劣的是什么？现在没有了，现在管了，他去承包正规医院的科室
啊，这个知道，
你挂个妇科，好，对不起，那妇科从上到下都是莆田大夫，跟这医院其实没有关系，你不知道啊，患者不知道啊，
对，
这就非常要命，而且好多还是体系的医院，
而且是跟他的这个其他医院的系统是打通的，
对，
你挂号拿药什么的都是，
他是承包嘛，对，他是承包，最后分钱就完了嘛，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更没有办法分辨。你说这个锅是百度的吗？它有监管不力的问题，但是关键就像某高老师说的，这个根儿上是谁的问题，我不好说了，我不好说了。
中美必有，中美一定要合并。
操，你还有完吗？就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呢，这里不仅仅是魏则西这个事情了，其实前前后后报了很多事，包括那个魏则西之前还报过那个血友病那个贴吧那个问题，也是类似的事。
哎，这是个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就是这个贴吧被那个相关的医院把控了。
对，版主哈，都是这个医院的人。
哦，对，这是另外一种玩法。
哦，这个吧可能还不小了，因为这个病是。
对啊，这是
一个
多发
病
嘛，是一个大病种啊。嗯，然后这个吧呢就被把控了，然后好像还把原先热心的那个公益的那些吧主都踢出去了。
啊
啊，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他的这个竞价排名、竞价排名，最后他就变成那个什么了，就是背黑锅的。说实话啊，就是背黑锅。你说百度有没有责任？他为了图利，他里面一定有责任。但是呢，关键这个照是谁发的呢？这个背书谁做？不是百度做的吧？他要是没照，你借他一个单儿。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给你上啊！这个事儿，他所以这里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一摊烂账，说不清。但最后大家的情绪一定都是在百度身上，对吧？你把情绪发泄在别的责任方身上，这事儿也不安全，对吧？
对，别的责任方主要是太间接了，你也看不见他在哪儿。
对，
不，这个时候别的方都是软，不，只有百度是那个软柿子。
对啊，就像现在烂尾楼，对吧？谁也不敢说烂尾楼背后那大头的钱给谁了吧？
你说这个，好多人问说你这帮开发商卖房子这么贵，这么多钱都给谁了？是花哪儿去了？你现在怎么个个都烂尾？然后有人出来算账来了，一算一个不吱声。
对啊，
哎，这个话题要聊不下去了，咱换一个吧。
不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往往容易把情绪放在那个最表面的啊那个背锅侠身上，他不一定没有责任啊，一定有责任。但是呢，大 大锅被他背了，也导致了今天大家的情绪化来源。再有一点就是我们稍微懂一点互联网，知道互联网这个历史的人还有一个黑锅，这个我觉得百度脱不掉，对吧？但是呢这事儿你们又很难拿出证据来，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就是当初 Google 退出中国这个事儿，在那个前后百度做了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实锤，谁也没有实锤，但是显然它是一个非常异常的情况，对吧？那些大量的举报信是谁写的？突然从平地里冒出来的吗？那些大量的搜索，就是那个搜索推荐的那个，就是你输入一个词儿，它给联想搜索联想的那些恶意的词，那是一天两天敲进去的吗？那是谁干的呢？谁在里面获益最大？当时市场占有率是怎么样？谁在里面获益最大？谁最有动力干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阴谋论一下，我们没有说这个事儿一定就是百度干的，但是真的会让大家联想，对不对？而且百度最后也没有摘清楚这件事情，而且也爆出很多内部所谓的内幕来，我们不说了，因为这事儿我没有证据，没有实锤，可以说没有实锤，但是谁也不是傻子。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大个的情绪出口和背锅侠，再加上这几年呢，百度做的确实也不咋地。说实话，不管是从公关的角度，还是从产品的角度，确实也不咋地。移动互联网时代整个就丢了，对吧？在他的眼里，在他的版图里就不存在了，移动互联网。
他想在这个 AI 的新时代赶紧追上去。
谁不想追一个新时代？
他本来想搞汽车嘛，他本来想搞汽车也没搞成，
也没搞成，喂马头的也完了嘛。这么长久的时间吧，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就百度呢，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我总感觉啊，那天跟百度的同学也聊过天，就变成了一个，哎呀，怨念颇深的小媳妇儿。就是他怨念很深，总觉得这个时代辜负了我们，辜负了百度。嗯，
你说的这个就是。Robin 李本人的画像
是吧？这我不熟啊，这你熟。是给我的感觉，全公司上下就是包括 AI， 就是说回这个 AI 这个事情啊，这次大家这么多吐槽说，只要接了百度我就不用苹果手机。我相信啊，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呢，它是个气话啊，可能到时候该买还得买，
该用还得用，
哎，该买还得买，该用还得用，这是个气话。但是呢，这里也映射出来一个事儿，就是百度这些年的 AI 的积累没有被大家看见，大家根本不知道百度的 AI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百度其实是国内最早布局 AI 的公司，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如果是我们的听友里面有做 AI 开发的，你们应该知道他做的那些飞桨啊等等那些社群，其实很早了，那比啊这个 OpenAI 火了的时候还要早。当时百度在 AI 领域，就是还是计算视觉 CV 的领域，其实就做了不少事儿。它的那个百度云上就有一些 AI 的能力可以给你来用了，比如说标注一些东西，然后让你数数，这最简单的 CV 的应用嘛。这些东西当时就已经有了，它其实在 AI 的这个底座上其实还做了蛮多的事情，但似乎就一直大家就是看见百度就绕开了，看见百度就绕开了，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就觉得这个百度就是一个要死的公司了，还是说大家有一定的情绪，还是说就是他们公关策略的问题，大家不知道。他每年大会也不少开，大家不知道。
我回忆一下我的心态啊，跟你说的其实不太一样。
哎，
我倒没太绕，但是呢，我也有一些，好像还真的有一些底线。
嗯，
比如说我现在日常的默认的搜索引擎就是百度。
嗯，
我也不用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这叫有底线吗？
你看，
听我说呀，
哎，情绪，你看这情绪马上就来
啊！你听我说呀，当然叫，是因为我不用别的。
嗯
啊，百度网盘
啊，
除了这两个之外的所有的百度产品我都不用。
OK，
包括我也不在手机上装那个手机百度那个 app，
嗯，
我就用浏览器。我现在比较深恶痛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小孩儿。他有的时候会上百度去搜，他就会装一个手摆，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手摆上面还能刷短视频，
嗯，
而且他的短视频是没有什么节操的短视频
啊，真的呀，
我宁可让他去刷抖音，
哦，
你知道吗？
哎呦，你看不装手摆不知道有这好事儿，
对，
一会儿我去装一个，
你装去看看去吧。
嗯，
也可能是用的人少，不怎么有人监管或者盯着吧。
嗯，
就是他手把已经做成了一个袋儿全的东西，里头啥东西都有。
超级 app 嘛。
啊，你能看小说是吧？什么都有。但这事儿就很恶心，比如说，我想在你看我在小孩的手机上给他设了这个，就是苹果不是有一个功能嘛，就是你给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可以设某些 app，
嗯，
是有时间限制的
啊，对
对
对。
但是呢，这个手摆我没法限，有时候他写作业的时候查个词什么的，他会查。哎，我可以把抖音限了，我可以把微信里边的视频号用青少年模式关了，这都可以，对吧？
嗯。
百度这事儿您弄不了，
嗯，
你说是不是没节操？
他是利用自己的工具属性，然后加自己的内容私货嘛？
对，
嗯，
而且工具属性，你说如果你像微信一样，微信相比还有节操了，就是我可以把微信的视频号、朋友圈什么的用青少年模式都给关掉，
嗯，
青少年模式它就只能聊天，
对，
你百度它倒没有一个什么模式能让你只搜索，没有，没有。
不是，这监管是百度他们家开的吗？怎么就不管他呢？
不知道，
这个是他还是把自己当做浏览器来看了吧？所以可能在这塞了一堆东西，然后也没做所谓的什么青少年模式，
这肯定是不行的呀。按道理讲，
就是你在苹果手机上，或者是现在大家都有青少年模式了，B 站都有，对吧？
对啊，
这些限制手段，不管是监管的手段，还是苹果手机上的技术手段，都搞不了他。这个是让我非常的恼火。
那你为啥不给他装一个那种就相对来说没什么功能的浏览器，让你家孩子用这个呢？
对，我就把手摆删了呀，我就说你用 Safari 啊，
嗯，
你也可以用百度，
嗯，
就是你也可以用百度搜，你也可以用百度搜，但是你用浏览器搜，它这里头起码你不会刷出短视频的呀，但是也很麻烦，它也有想出各种办法在这里头塞私货。
嗯，
这个就是一种对抗。对吧？他肯定是希望千方百计的让所有人去用他的 APP，
这是一种流量焦虑。他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流量，然后他就希望这些流量尽可能的去复制到其他的业务上，然后往其他的地方去延展，把这个流量的效益最大化。然后在这些 KPI 的驱动之下，你不最终就变成这样的结果了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百度好像就一直在那个我们本世纪初的那个互联网时代一直没出来啊，就是还是那个流量互联网 PC 互联网那个逻辑。
百度是基本上是最会玩流量变现这一套的公司，它也是仍然只停留在这个阶段。
对，就是还是站长时代的那个百度，
嗯，
好一二三时代的那个百度。
后来做的所有的不管是社区类问答类的产品的唯一目标都是流量变现，
嗯，
比如说为什么要做百度知道，
嗯嗯，
他就是为了让搜索结果里全是自己东西。
对，
你能想象吗？这是他的主要目的。
嗯，
做百度百科也是，就是我搜索结果搜出来十个结果一页，我希望这十个结果里有五个是我站内的百度自己的东西。
对，这样就把流量，
这流量就出不去了。
对啊，
对
对，流量出不去了，闭环了。
闭环了。
我点进去落地页也是我，落地页旁边还有广告，那广告也是我出的，对吧？
嗯，
他这样是相当于把这个流量用了好几遍，还不是一遍。
但是基本的他这个战略应该就是从头到尾的就是失败，
过时了，只能说大家现在不是这么一个用互联网的逻辑了，尤其移动互联网起来之后，更没他什么事了嘛。这个逻辑，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孩子，就今天下午咱们聊的问题，就是大公司觉得自己能力强，什么都想自己干，
嗯，
但你最后发现说，你真的能力强的方面，可能要么你真的做得早，要么你这个方面真的跟你的基因能够相匹配。
是，
否则大概率你是竞争不过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独立的大的公司的，
嗯，
对吧？你看抖音，就说字节吧，也做了一堆的 这个 APP 了吧？
对，
对吧？但你看最后发现，其实剩下的有啥？
嗯，也没
啥，还是那么三，就也那三板斧，
是，
对吧？
就是个性化推荐，就是字节的板斧，
嗯，对。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说，其实大家都焦虑，但是在焦虑的一个前提下，往往就动作变形，往往都是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就招一堆人，然后立各种项目，然后做出一大堆，然后最后就都荒废了。
嗯，
然后在这种焦虑下，又有很有大概率的可能，就是会变成说，你的会把这底线拉低。
现在大家就在担心它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底线在哪儿。这件事情就更可怕，你给大语言模型喂进去的价值观是不能马上的被检测出来的，它会潜移默化搞你啊，那大家当然害怕了。基于这些逻辑，就包括刚才某老师说这些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从来不用手摆的人从来不知道，那说这个东西我更觉得大家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了。他真的在大语言模型里掺一些私货，把这个人还是按照当年的这个流量逻辑留在这儿。我操，这件事情可就可怕了呀。
对，不知道这个大语言模型如果比如说咱就讲对话式的吧，最简单的。那他如果想把这个东西商业化，他怎么商业化？跟你对打点这个广告内容。
对啊。
而且还是很隐藏的，对吧？
他可以隐藏啊，很软的广告内容都可以放进去的呀，对吧？
嗯。
所谓的舆论引导是吧？
对啊，舆论动员能力嘛，就是。但他可以把它用在好处，他也可以把用在坏处啊。他可以去引导大家去莆田系看病嘛。这是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我查个病，你回到莆田系那些问题都会。
所以他
合理怀疑啊。
所以他造车是肯定卖不动的。
可以导航到莆田系医院嘛？
都不用你导航，一关门就给你送去了。
对啊，所以大家的这个质疑是这样子的。而且从这个大语言模型这底座来讲，我是觉得现在公开的信息不充分啊。我是觉得最终是不是苹果应该给我们的用户一个选择权，这个锅回到苹果。
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
对，这个
为什么难？
这个你的要求挺高的。
为什么难？我在手机里选，我可以选搜索引擎对吗？我为什么不能选它调用的大语言模型？
因为它就等于相对要跟它的功能紧密集成的话，你等于你就相对做了个 AB 测试。
对啊，
对吧？
对啊，
就 A 的你这个 A 功能是要全功能， B 功能也要全功能，你的两个模型都要全功能，并且要保证它俩还不一样。对吧？那你说这事难不难？
以苹果的定价能力，我相信它能够驱动这些厂商去把这件事情搞定，对吧？
这事儿还不一定谁给谁钱呢。
对，
是，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我打开苹果手机，我去看所有的底座我都是可以选的，那么大语言模型你也应该让我能选。
那你的 Siri 能选啥呀？也就选一个男生女生啊。
但是 Siri 你比如说我让 Siri 放歌，现在这件事情我是可以选的，他是给我选择的。以前不行，以前只能放 Apple Music，现在你是可以在一堆的音乐软件里去这个列表里去选，他也在做这件事情。
对，他肯定是这样，对于用户的这叫适应能力会更强嘛。
对
吧？
对，当然最好就是他能市场化嘛。比如说他接了好几家，阿里的、百度的、腾讯的什么的，
大家为使用付费是吧？这钱付给谁？用钱投票。
对，然后这几家也会比赛说谁做的更好嘛。
那这个事情就要变成这样了，就他要提一个规范，对吧？一个大模型规范，谁符合这个规范，我就把谁接进来。
哎，你知道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儿哈，最近用的那个大语言模型有点多哈，就是我会发现大家在不由自主的向 OpenAI 的API 兼容，新出来的大语言模型的接口基本都能够兼容 OpenAI 的接口，我就只需要换一个 URL 就能接到那个模型里，就李开复说的那个就可以。
好吧，
对，这个应该也能想象吧。肯定是跟着最先进的人兼容是对自己有利嘛。
对啊，因为别人的迁移成本最低嘛，我只要换个 URL 就接进来了嘛。
就跟英伟达一样嘛，对吧？大家要做呢肯定是要跟他的这些 API 之类去做这个适配是最快的。
对，英伟达是我不开源，酷打这回单聊啊，酷打不开源是吧？你搞吧，这是他最大的壁垒，不开源的酷打是他最大的壁垒。硬件反而不是什么壁垒，现在看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哈。
对，
这是商业决策的问题。
对，但现在看呢，我觉得对于苹果来说，可能还要有个问题，就现在已经是几月份了，已经是三
月
底了，对不对？
马上四月了，
四五六七八，咱就算四五六七八五个月，它能不能？因为你想，它的车的事儿大概是上个月还是这个月初的时候宣布，对吧？
不造了
啊，他不造了，说要把资源拿来，可能都要去做这个大模型的事儿。但你想，那些人原来造车的，现在去做大模型，我觉得这事也挺难的。那好，你现在就算你咱就哪怕说你这个月就谈了合作伙伴，你有五个月的时间去做调教和跟这个合作伙伴去做适配， 那你拿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能比现在的东西要至少让大家觉得说还不错，
对，
也咱别说有多好吧，至少还不错，这个地步上讲有多大的一个可能性，
嗯，
是我反而最关心的。因为我跟你讲，我是把我的手机上的 Surface 关掉的，我不用。
啊、哦，你不用是吧？
对。
你是嫌它烦还是不准？
我是用过两回，反正它基本上我觉得，比如说你让它设个闹钟、
嗯，
那可能还不如我自己去设一下就完事了呢。
嗯嗯嗯，
对，
就是你觉得比较繁琐还是？
对，因为它一旦出了错，你还得再来第二遍。
嗯嗯，
对吧？而且我是觉得，你比如说你在那儿凭空说句话，真的其实挺，反正我自己觉得挺奇怪的。
嗯，对。这也是很多人不想用这个语音助理的一个原因吧，就是第一个它傻，第二个我就用起来我觉得很奇怪。我现在还是在用 Siri， 用的还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腾不出手的时候问个问题啊，算个数啊，还挺好用的。但是说实话，我只要手能腾出来，我肯定不会用它。
对对，
对吧？就是这个情况。
那现在你们就是比如说。祝福，你觉得五个月的时间够不够苹果和他的伙，不管是哪个合作伙伴吧啊、
嗯，
咱现在也没定说一定就跟百度，跟他的合，哪怕是合作伙伴们，
嗯，
去能不能把这事儿打造成一个让大家用起来还不错的东西？你觉得有多大的可能性？
我还是那句话，基于他想接多深，就是只是做一个 Siri 的问答、
嗯，
还是做系统内置的一些 AI 助理的功能，
就
是、还
是
说把生态都
深度替换
结合进去，
对吧？
对，
深度替换了，
对。
我觉得应该是第二档，就是你说那第二档。
嗯，
但是呢，我也不觉得它只有五个月时间，因为可能它去年一年操作系统部门就已经干了一年了。
对，因为 OpenAI 已经出来，它完全可以基于它先调嘛。
我个人觉得，虽然哪怕说苹果去年就在琢磨怎么把这个大模型放到这个手机里去用，但你也知道，很多时候这种事儿它是可能你一去走了一年都是死胡同的。
嗯。
对吧，也有可能。那我是假定哪怕说他前面推了一条路觉得行，然后你就像刚才朱峰说的，就你到底能把它做得多深，这是可能还只能是一点一点尝试。
是，所以我怀疑在第一个版本里面有可能就先给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大家先用一下、
嗯、
先看看反馈，
来个问答，
而且兼容也更容易、
嗯、
对吧，
对，
或者比问答再深入一点的，对吧，
对，
这也很好做，
把一些简单的这种操作放进来、
啊、
先用起来、
啊、对，就写一堆 prompt 就行了吧，这个、
嗯、
大家们已经干的很多了，这个并不难对吧。然后
我还比较好奇的，他到底是本地做推理还是到云端做推理，
看的意思应该是本地。
那本地的话呢就更跟百度没啥联系了呀。
是大模型放进来啊，
他一定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就是咱们也实践过了嘛，就是拆开的，是把能力拆开的，能本地干的活儿，一些 prompt 本地干没问题，比如说一些自然语言处理啊等等这些非常通用的活儿，本地的小模型也能跑起来的，他一定会在本地干、
嗯、
然后跑不起来或者是要一些实时性的一些内容的话，这些东西那扔到远程回来，对，
嗯，
是这样，一定是结合，是本地模型跟那个在线模型是结合的，一定是这么干。一些简单，比如识别你说的是什么，把这些东西识别，它也没有必要去在线，而且在线可能还涉及到隐私问题嘛，啊，就那就离线搞了。然后最终它其实把最终那个要算的东西扔给大语言模型再回来嘛，一定是这样。它甚至在中间有可能会做一些脱敏，比如把一些敏感的东西它引掉，然后它大语言模型回来的东西，我再把那个。那敏感东西再替换回去再给本地显示出来，甚至他要做这些事情。从苹果这个公司对隐私保护的这个调性来看，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就要做在前面的。
对，我看好像不是说苹果发了论文是说在手机上跑这个大语言模型的一些探索吗、
嗯、能跑，现在其实很多的确实有一些模型是能跑的，这没问题，尤其他现在芯片能力确实强，一定是能跑，但是本地模型一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因为它毕竟那
个
量级低嘛，
嗯，
所以它一定是分离的，一定是分离的，各干各的活，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它不可能说啊，这个我不用这个百度啊 OpenAI 的这种大语言模型，我完全本地跑，这也不现实。所以啊，这个我今天啊也帮大家测试了一下文心一言，既然风风火火闹这么厉害，那我得帮大家看看 最终苹果这个东西万一接了百度能做成啥样，对吧？嗯，然后呢我就要了一个那个文心言 4.0 的那个邀请，然后百度同学就发给我了。然后呢我也没说要录这期节目啊，我就怕他们干什么这个那个的，我有时问了他们反而不好聊了。然后呢我就测了测，说实话我非常客观的去讲这个事儿哈，我拿它跟文心言 4.0 和 GPT 4.0 去比，嗯，不能说嗯谁比谁强，我只能说差不多，而且各有千秋，各有千秋。基本的功能，比如咱普通人用的最基本的这些东西，问一些问题，问一些这个方法，让他去做一些文本上的处理，没有问题，完全跟 GPT 4返回的结果嗯不差，可以说不差。然后呢，
不相上下了，
不相上下了，不相上下。反正对于普通人来讲，够了。你让写代码，我觉得可能差点，他写代码确实不太行，不如 4.0 那个 GPT 4理解的那么快。现在就是我拿 GPT 4写代码的话，他写出来不对，我就直接告诉他，我甚至都不需要加什么上下文，就直接告诉他，哎，颜色错了。然后他马上就理解出来哪儿的颜色错了，就他能到这个程度了。但是文心言肯定是不行的。这个理解能力还是不行的，但是最基本的日常的工作，你说让你写，让他写个播客提纲，这事儿没问题。所以现在舒淇老师是文心言的重度用户，他现在不用 GPT 了，因为他觉得翻墙啊什么的还麻烦，他现在用文心言，用的也挺好，因为他做就是一些文本的处理的工作嘛，其实都行，没有问题，不是多高深的。当然高深的东西特别难的东西他可能还回来用 GPT 4来，但是日常的工作他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今天也给那个文心言挖了几个坑啊，我看看他的知识能力到底怎么样。刚才我说了那个坑对吧，魏则西啊，刚才我跟大家也分享了，他可能是做了一个特定的优化，做了一个特定的优化。别的我没查，比如李彦宏这种明显钓鱼问题我不查，我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我就不查了。然后我再者一个，我挖了一个更大的坑，这个坑呢所有的女生应该知道，就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有人说他是一个病，到百度那儿呢很多医院就说他是个病，到了三甲医院呢大夫就说这不是病，这么一个病，就是叫什么呢，叫宫颈糜烂。我问文心言一个问题哈，因为我就怕刚才我们说的他在里面加私货是吧，所以我就问了文心言一个问题，宫颈糜烂是病吗，是否需要治疗。哎，
这太坏了我跟你说
那我对吧，这个明显就是为百度挖的坑，我测试一下
他现在应该还没做商业化呢吧，他估计还没往里塞呢。
哎，然后呢哎他就出来结果了，说的还挺好，说宫颈糜烂曾经被视为疾病，但是现在不算了啊，这个是一种生理表现，不是一个疾病了。是否关于是否治疗呢，应该取决于临床症状及筛查结果啊，也就是说你有症状才需要治，没有症状不需要治，对吧？然后呢总的来说宫颈糜烂不是病，而是一种生理现象。哎，我操，很牛逼啊。然后呢他下面还标上来源啊，来源就是啊，什么医学百科呀、好医生啊等等这些网站的搜索结果啊，他把这个参考源，这个特别好，比 GPT 好，他把参考源也标出来了。看起来来都是一些权威的这个医学类的网站啊，他给他总结出来了，不错，真不错。我跟你讲，同样问题我问 GPT 了，一样的字儿啊，一样的字儿 ，GPT 完蛋了。宫颈糜烂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妇科疾病。然后呢，但是他也说了，是否需要治疗呢，也要看症状和这个个体的情况啊，有症状无症状啊，如果没有症状不需要治疗，有症状，但是他确定的就不像百度说的这么完满是吧，百度说的这个以前是病，现在是一个生理现象啊，那个 GPT 就说的是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妇科疾病。
定性的时候稍微有点差别，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说它被认为是一个疾病。
嗯，对，
你要这么理解好像倒也说得过去。
嗯，哎，也有道理。当然我没有用，其实我应该，如果公平的话，我应该用英文问 ChatGPT， 然后用 中文问百度可能才对，因为他学的语料不一样、
嗯、
对吧。但是我没干，因为我不知道宫颈糜烂英文怎么说啊，我还得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再问，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扯。但是最直观的这个回答呢，可能在这上百度是可能会做了一些优化吧，
还是会有一些专项的这个信息源。
哎，
我觉得它更像搜索引擎了，
它
但是 GPT 有可能没这么干， GPT 是全靠自己的能力，我操，这事儿是有可能的。
对，而且他文心一言下面最好的一点，我是觉得他这是把参考资料来源标出来，有点像那个必应的那个模型，他那个功能一样，他是给你标出来那些来源了，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好的。然后我又问了第三个问题哈，这是我的专业啊，心肺复苏操作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哎，我又同时问了百度和这个GPT， 都问的 4.0 啊。这个有点复杂哈，这个我就基于我的专业判断给大家一个结果好了。GPT 回答的好， GPT 考虑的是非常全面的，而且的回答也是非常非常规范的，我相信他学的应该是 HA 的那个官网，但是百度呢明显应该学的是红十字会的官网，就明显那个知识是落后了几年，知识是落后了几年，这个确实是。比如说那个摁哪儿，这个文心一言还在说摁那个双乳头连线中间位，这个现在早就不用了嘛，对吧，应该就是胸骨下半段嘛。然后呢这个包括人工呼吸怎么去做，就是通气这件事情，你是其实它有一个要点，就是你必须是正常呼吸去吹气，不能是大力吹气嘛，但是呢百度没有说，然后 GPT 说这一点了，就是这几个关键的操作 GPT 掌握的都非常准确啊，就是非常容易产生误解这一点，但是百度就非常泛泛啊，非常泛泛，但是说的大体流程都大差不差啊，这个步骤都大差不差，都没有问题。对，是这样。所以这两个呢我还比较了一下，比如做文本摘要啊等等这些 NLP 的工作也没有太大差别，没有太大差别，该差的就是差，该好的就是好。然后翻译不行，翻译不行，比如把一段英文给我翻译成中文，百度就有点废，但是呢 GPT 还行，这个可能跟他学习的参量有关系，学的还不够多啊，这个语料多样性还不够大导致的会有这个问题。其他的呢我是觉得啊，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如果真的这个新闻是真的啊，苹果要用百度大模型了，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应该嗨又不是不能用啊，目前来看还行还行，真的还行，真的还行。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当然咱不说这个哎大语言模型这个别人一开源咱们就自主这事儿啊，这个值得再吐槽半期，咱今天就不说这事儿，这东西怎么来的咱不说了。但是目前咱就是从普通用户的观感表面的东西来看，它能用，没有这么差，没有差到家，可以，你真的对于日常的使用，对于用户的日常使用问题不大，说实话问题不大，是这么一个状况。嗯，
都已经 4.0 了对吧，
而且呢百度的语料应该更新一点，它有些时效性的问题它可能回答的更好一点，这个也是舒淇老师反馈给我，有时候他查一些东西什么的他哎，时效性没问题，我怀疑他是不是背后也调那个在线的数据啊，还是怎么着？不知道啊，但是他确实是
百度呀。
对，
百度，我猜他就是和搜索引擎做结合了。
对，我猜
OpenAI 是一个纯的 ，OpenAI 应该是个纯的，后边不带搜索功能的东西。
对，它是一个离线的，
不是一个，对，它毕竟不是个搜索引擎厂商。
嗯，
是，所以还行，还行。就是如果真是咱抛开所有的情绪不讲，抛开所有的我们的对百度的芥蒂不讲，它能用吗？它能用，不至于你的苹果国行手机买来是个一残废，应该不至于，应该不至于，好吧？
那只能说你的一个要求并不高。
哎，是，咱就站在普通用户角度，我不能拿着写代码啊，我就让他写代码，我回 GPT 去。
这个也要看苹果的操作系统和手机，它到底怎么用这个大模型。
嗯，对，
它如果不是对话型的，它如果是一个 AI agent 型的，可能确实看不出区别来。
对，
因为你没有那么高的自由度让它去发挥，
是
你可能没有机会让它写诗，那这事儿你也看不出来这俩人的文笔有什么差别，对吧？
对，我今天没有试让它写诗啊，我觉得这个 有点难为人，我别让任何一方写，我觉得都有点难为人这件事儿，我没有试，主要我的文学造诣也不行，也判断不出谁好谁坏啊。
对，现在大模型的应用，像写诗啊这种玩意儿，就是玩具型的，大家也不是特别关心了。
对，
现在比较流行的还是比如说，所谓的 RAG， 超长文本的归纳总结
摘要
上下文，对，这类东西。
毕竟你让他做首诗，也就算是一种调戏，对吧？谁没事儿平常去调戏他呀？
对，没啥用。
啊、
但是所以我
又不能拿来赚钱。
对，
我是比较期待看到的，其实倒不是说苹果用了谁，而是苹果到底怎么用。苹果作为这个世界上这个最顶尖的用户交互和体验的这个供应商了， 对吧？
怎么平衡这件事儿？
看他怎么把这个大模型玩出花来，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儿。
对，我可能也会比较期待于这一点。你说就给我一个对话框在里用，好像也不是苹果想做的事儿。
对，
我估计对这个就是对话型的，他肯定可以做，但是他的目的应该不是在这儿。
对，我也相信是。
应该是
那就打脸了。你说苹果这么多牛逼的人，你只做个对话框，那我用你干啥呀？他肯定，我猜应该会有一些更有意思的点。
我估计从未来上讲，肯定是会把 Siri 那东西整个换过来，因为这个玩意儿也被人家吐槽很多回了。对吧？
他倒有可能从 Siri 开始做，
但就不知道那个难度有多大，因为不是说里边很多东西都是硬编码的吗？
且看吧，且看吧，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吧，跟大家聊聊我们的看法。本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想聊飞书裁员的，就是我们录节目的当天就收到了飞书裁员的这个消息，但是我总感觉头一天发生这个事儿嘛，可能还得让子弹飞一飞，
飞一飞。
对，而且呢，我们用飞书给飞书付钱，正好也满一年了。我们也想聊聊这一年当中我们看到的飞书的一些变化，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但是坏的居多可能。所以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用飞书的体验。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说它再坏吧，我也不会退订，因为我还觉得它的一些能力别人无法取代。但是确实它的体验在下降，啊，无论从客户端的反应速度啊，还是它的这个飞书妙计的转换速度啊，还是它所谓的 AI 能力的赋能啊，我觉得都不达预期，都不达预期，不太好。
也不知道他这6000多人在卷啥呢？
卷老板的需求嘛，不是说抠细节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细节越抠，他这客户端越慢。
这个不是说他们换了几任产品经理，然后每个产品经理想法不一样，然后大家都在来回做嘛？
那然后就堆了一堆垃圾代码呗。
他们就是产品经理太多了，我跟你说，
而且是不稳定。
确实，哎呀，飞书现在那客户端可慢死了。我用我这台电脑，对吧？3090X， 64G 内存，行，没问题，能用，对吧？感觉不出来特别慢。但是呢，录音间我们日常工作的那个小朋友们的电脑，那就慢死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员工和老板的电脑配置都太高啊，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啊，还是怎么着的？
他们偷偷给老板换了一个最快的电脑。
我觉得可能这是最佳路径啊。然后行吧，我来最后做个广告吧，这个带带货。那个前两天大家可能也看我朋友圈了，最近我们不是跟那个美国心脏协会在做培训嘛，然后最近培训期间大家就问我们，就是培训完就想 AED 这个事儿嘛，就想备一个 AED， 然后呢每个人都问我 AED 这个东西大概多少钱，我能买一个吗？每当我报出价格的时候，大家都说算了算了，下次再说。啊，因为它太贵了，得3万多。
我可确实太贵了，
太贵了，
买辆车了都。
对，得3万多，购买真的够买辆50宏光了。然后呢，但是这次因为这事儿反馈的多了嘛，我也跟那个培训中心那边反馈，我说你们能不能找一些能把价格打下来的供应商，对吧？当然也得是合规的啊，那东西得有证啊，那三类医疗器械。哎，终于还真找着一家，然后这家呢是一个国产的品牌，但是生产资质呢也都有，都是正规资质，东西没有问题。然后他能够给我们的价格呢就几千块钱，现在给我们的听友的价格是7500块钱。如果你是那个 HA 的学员，就是你学过那个急救课，然后呢是7000块钱就可以拿到这台机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小助手加小助手微信，或者也可以那个 在我们科技乱炖的群里跟我们说吧，这个机器就算我们给 HA 也这不是 AHA 的货啊， AHA 不给任何产品代言啊，这个算是我们培训中心给大家找的一个福利吧，给大家看看如果你的公司啊你的家里啊需要备这个东西，我觉得7000块钱这个价格应该还能接受，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对，行吧，包括我们的急救培训啊继续大家可以报名，就是很久没说了这个，但是一直这件事情也一直在做啊。嗯，最近老高的公司还要做一个集体培训呢，你看看是吧，
也得买 AED 对吧，
对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备一个 AED， 因为它毕竟便宜了嘛，对吧，
对，价格便宜，
老高公司赶紧买 AED， 主要是为了救老高。
行吧，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